欢迎光临爱爱大楼，什么都聊，
聊到你走心。
大家好，我是安琪，
我是哈利巴强。
好，我们那个要来更新近况是不是？
哎、欸，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前面还有好几集，一两集没剪是不是？
剩一集
哦，还好，不好想说是不是？就是大家都没什么时间剪，
没关系啊，我们不然就先剪近况啊。
那我好，
然后原本剩下的那一集我们晚点再剪。
OK， 好，
你看完全就是一个毫无计划的节目，每次就是两个人想说啊，好好来录音，然后想到什么讲什么。
可是还好啦，因为反正讲这话丧气，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乐听量也没有增加呀，
哦、oh, ，
就是保持啊，
对啊，
就是保持的不错，就是都一定的量。可是你说有没有暴增，或是哎，大家是不是都没在分享啊？哈。
马上就怪到听众，怪到楼友身上，
责怪别人。
对呀、啊，怎么这样嘞？没有，我是觉得有维持，其实就
不错了，
还不错。嗯，对，你看我们多没有志气，
我们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感谢大家。对，哦，对对对，我想到了。我们是不是还有收到楼友的留言？
对啊，大家最近留言很不踊跃耶，只有一位小朋友。
对，我们可爱的今年已经长到从14岁长到15岁的巴乐同学。
恭喜巴乐。
对，恭喜巴乐迈入15岁。但是呢，巴乐你问了一个我们两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巴乐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在学生时代是怎么读书的。
欸，巴乐同学，我跟你讲齁，那个阿姨呀、啊、是经历联考的人，你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没有，他们还是有会考跟学测啊，
可是那个概念不太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
一样吗？
还是一样、啊、只是说他们比我们更辛苦、就是他们还要有很多课外的成绩。
哦，好啦，以前阿姨们就是一考定江山，顶多像我一样，我就是江山定不下来，我就去重考。对，所以你问我们说怎么念书的技巧，不好意思哦，就是我问看另外一个以前念台大的阿姨，她要不要来分享。可是我们以前念书的方法可能已经不适合你们了，因为你们是不是现在都用 iPad 啊做笔记啊？
我在想是不是还是差不多、啊、
还是用 APP 做笔记、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有上网去看过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北一女的女生分享她怎么做笔记。欸，我必须说我大概5年前看的时候还是用纸本，可是现在好像我看新的那一些上来的，就是已经现在上高中的或是那些学霸，好像都已经用 APP 在做笔记了。
可是我还是有看到纸本的、欸、
哦，真的、哦、
我有看过那种就是高中学霸、哦、就是不知道是他妈妈还是谁帮他分享他的笔记，是纸本的笔记，然后超级无敌仔细跟漂亮、
但巴乐你看得下去吗？那种影片你会想看吗？
啊，你是说没有，人家妈妈只有分享就是
不是就是学霸做的笔记
哦、
我必须讲，比如说像我以前我是学渣嘛，所以我以前看再厉害的笔记对我来讲都没有用。
欸，我也是欸。就是看别人的笔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对，所以你说有没有什么心法？只有一个心法啦，就是你记忆力练好一点这样。
嗯，记忆力是一个，然后我想到的是说，如果是想要知道不想念书的时候该怎么办。
好嘴软，我觉得
没有，
我讲到现在好嘴软。
不会不会，不想念书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我还蛮有心得的。
OK OK， 好，那我们请那个安琪阿姨。
对，但是我的答案就是大家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很废。我的答案就是不想念书的时候你就先不要念。
哦，
对，你真的觉得你现在完全看不进去、你就去做别的事，给自己半小时或20分钟，你再回来。那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说，这20分钟我就是给自己的休息，或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小放假小礼物之类的感觉，然后就去做一件你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可是安琪阿姨，我以前有听同学讲过这个方法，
但对你来说没有用。
还是没用啊、就是我就会忍不住一路给他下去，你知道吗？就是我回不到
我懂
书桌前面、就是
我懂我懂，
就是太想玩别的东西了。
会啊，我也会、我也会，但是因为我是属于超级临时抱佛脚型的。
对啊、
就是、
因为他很聪明。我先跟你讲，
我现在又翻白眼了，又要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遇到会念书的人，到我现在为止这些念书人有个共通点， 他们记忆力都超强，你不要说什么啊我数学啊什么，可是其实很多东西你真的是靠记忆力在作为的。
我懂你，
就是记忆力强的人，你去看看你们班那些同学哦，前几名的你可以去观察他们，他们是不是都是记忆力很好的人，只是比如说我记的东西都是一些阿萨布鲁的，
但那也是记忆力很好、啊、
对，可是我这些东西我就是没有用在比如说学业上，
就你不想把你的记忆力用在，
不是就我没有方法，或者是说就是我对读书就是没兴趣之类的。
我觉得重点是对读书没兴趣。
对，那如果你真的没兴趣、嗯、我劝你就赶快去找你有兴趣的事情发展一个一技之长。我知道就是在你这个年纪你听这个你一定会说，那我爸爸 不可能啊，我家里面不让我这样做啊，或是你会觉得你有好多阻力，或者是嗯，像比如说像我好了，我以前就有一个很我觉得算迂腐的观念、嗯、就是以前会觉得我就是要国中高中大学、嗯、我不要跟别人不一样、嗯、这个阻挡了我在很多事情其他的发展哦，因为比方说我有考上很好的五专啊二专啊、嗯、那个时候考试我都有上那一类学校的比较好的学校、嗯、但我不想去，
因为你觉得那个不是高中。
对，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很迂腐的既定观念。可是你要想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我有读书高啊、嗯、现在不是嘛，所以
我觉得现在还是
啊，真的哦，
我其实觉得现在还是，而且台湾的技职教育
又更弱，
又更弱了、啊、
对对，
就是经过教改，然后独尊就是正统的这些系统，我觉得台湾的技职教育现在的环境又比以前
更糟，
嗯，好像没有那么好。
哎，你说到这个，我倒是分享一下、嗯，我以前曾经在台北很厉害的科技大学，做过行政
啊、嗯嗯嗯哦，对对对，我记得
对我那一个行政的工作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要去拜访以前他们的校友啊、哦，对，那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嗯、所以我去拜访他们这些校友大概都已经四五十岁，然后蛮有成就的。嗯嗯嗯，我蛮惊讶的耶，因为那个是有打破我对技职教育哦，我必须讲我就是以前很迂腐
我懂，
对，我的生活那个时候眼界被打开，然后我看到那一些以前走技职的人，他们后来都是大老板，
是啊，
然后是非常高阶的主管，
是，
只是他做的事情不是我印象既定中比如说是从什么很厉害的大学毕业、嗯、然后变成经理人、嗯、或者是什么什么 CEO，
不是，他们那种都是实打实干，从基层、嗯、从基层开始，然后一路这样子慢慢做上来，
对，然后开公司，
对，开公司，
然后做一些什么科技类产业或者传产，
而且很多他们都是也是在技职体系当中找到他们有兴趣的，
我觉得不一定有兴趣、嗯、也许他们那个年代更是比如说好找工作啦、嗯、跟我们比起来啦，嗯，
就是或至少是说找到一个自己可以继续钻研的专业啦，应该这样讲、
嗯、那你可能会有疑问说那他们可能是富二代，没有哦，
没有，
他们全部都是白手起家，就是
自己
干上来的，所以嗯，那个时候我才对技职觉得哇，技职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范围，但是我觉得政府啊还有我们的人民就是一般家长啦、啊、不是很在意这些，就是像我啊，我就是从小被灌输说哎、欸，我不是被爸妈灌输，我是
被社会，
对，就是我觉得、嗯、啊，我就应该走这条路，即便有别条路在我面前我也看不到他们。当然安琪拉说现在还是唯有读书高某一部分的人士啦，就是
可能真的要看啦，我也知道是说在技职体系里面的老师们他们也都还是很努力，我有一个、嗯朋友的父亲是技职学校的校长、嗯、然后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就是培养学生，然后学生也都很厉害，都会就是都会带出去国外比赛，各种技术性的或者是也是有一些，因为技职体系其实有分很多嘛，他们一样有很多不同的科系、嗯嗯嗯、所以其实你听他在讲他父亲的工作会觉得哎，他们真的也是很认真、嗯、那我只是在想说我觉得选择任何一条路最重要应该都还是一你自己想要的方向，可能要从现在开始想你有没有很想要探索的领域，或者是有没有你已经很喜欢的领域，去想这个领域在台湾的教育体系里面有没有你可以选择的进路。
那因为你才15岁嘛，
对，
你会觉得 不可能啊，我现在就是爸妈叫我干嘛、嗯、我就只能做那件事。嗯，没关系，你就是继续做，然后
先了解。
对啊，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你要想阿姨以前呢、啊、我们是没有网络的耶。
对，真的，
我们查都没地方查、嗯、图书馆也没有这些资料。
有啦，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找，
或是很少啦，
或
是就
是对很少，
也没有什么大人会来跟我们分享说、嗯、假设他不是走高中大学路线、嗯、那他是怎么走其他路成功的嘛。嗯，对啊，我也是长到三十几岁做的那一份工作，我才去看到说哦，原来有些人他们是这样子在成功的、嗯、就是他们的成功是另外一条路、嗯嗯、那当然回到你说做笔记啊或是什么念书的诀窍，嗯嗯，我必须跟你讲，就是记忆力够好。
我觉得一个是记忆力啦，一个是说找到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化成，就是把这些东西内化的方法。因为你说记忆力好，说真的，我记忆力再怎么好，历史地理我就是背不起来啊。我的历史地理、
哦、那是你不够好，不是，就是那是不够好，就是真正很好的
他们一定都记得住，
他们会记得住。
就像我们这种就不是
记忆力好的人，对，我们就真
的
不是真正好，而是就是说可能比一般人好一点。但你说真正很好的人，他们不觉得他们在死背，就是他看过他就记起来了这样子。
可这种人不多吧，我觉得这种人不多啊。
哈，可是我觉得我遇到的都记忆力都蛮好的啊，就是在读书方面啊。你问他什么生活的记忆力他是没有的，
那这种就我就不觉得这个是记忆力好啊，就是
算不错、啊、
我会觉得、就是、我还是会觉得 这跟方法有关系吧。但是这些方法我没有，
我们没有，
对、嗯、就是因为我好的科目只有语言这样而已。因为我考上大学也是靠语言的分数，然后还有靠我考数学的时候，那也不算运气，我觉得那个可能真的是方法，就是因为我的家教教我的方法、嗯、就是你只写会的、哦、那会的你就要确定它对、哦哦、对，因为我们以前还会倒扣嘛。
诶，现在还有倒扣吗？
这个我不知道、嗯、他们现在的考试方法我真的是不知道、嗯、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嗯、真的会有一些技巧是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引用的。但你说读书、嗯、说实话我的历史地理是到我甚至上大学之后我才开始
对
认真去看一些坊间出版的一些历史地理相关的书、嗯、我才觉得说哇塞，其实原来这两个科目超级好玩，所以我现在超爱。可是
但是我就必须说，就是谢安姐阿姨她就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
对，可是那个对念书没有用啊，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完全都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被启发嘛。
对，
就是说我们能看的，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只能看国艺编译馆给的东西啊。
对，
你说要多其他的，
然后再加上老师又不一定很会教、啊啊啊啊、但我觉得老师也很重要。总归一句，如果真的想要知道做笔记或是什么的这些心法，我们可能要另外去找学霸阿姨们。
但是我在想说那些阿姨可能会回说他们已经忘记了，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真的离那个年代超远。
巴勒同学，
我们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啊、我也觉得我们讲了半小时好像没有、啊、没有半小时啊，15分钟、好像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啦，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用心。什么鬼，
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很认真回答呀、
哦、对对对，对啦对啦，好吧，那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彼此的近况
啊。你先说好了，因为我近况都差不多，都是在顾小孩。
没有啊，可是你小孩，哎，小孩现在满一岁了嘛。
对呀，
而且最近是不是会走路了？
刚刚我有给谢安琪阿姨看一下他走路的影片，
太可爱了。
我觉得人类很神奇哦，
很神奇、哦、就是我觉得从爬到走，然后因为你给我看那个影片是他是走两步坐下来，然后再试着站起来，再走两步、嗯、又坐下来、嗯、又再试着站起来、嗯、我觉得那个过程好，其实我蛮感动的，说真的。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是你的小孩我才有这么感动。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看，我当然是因为他是我小孩啊，他这样健康我是感动、嗯、二方面是我感动的点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对对，
可是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就是我们忘记了那个当下在学会站起来的时候，因为他第二次在站起来然后站稳的时候脸上的那个表情，
那个喜悦，
对，他那个，而且他嘴巴里面还喃喃自语，那个一副就是说 我真的站起来了，我站好了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就觉得、嗯、哦，其实对，我那个当下我也是想到，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一刻、嗯、
但我们忘了，
但我们忘了，对，
但也许你的父母还记得，
没错，
所以就是对爸妈好一点这什么烂东西烂结好八股
我是不会这样觉得啦，但是我那个当下我确实是有一点觉得说嗯，我妈应该还记得
而且你是老大、啊、
对，
应该记得比较清楚，
嗯，她应该是真的会记得、嗯、对，她都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用筷子夹花生啊，
好厉害，
讲四十年，我跟你说我真的
妈妈一定就引以 为傲啊，
对啊，就是说我从小就什么手很巧啊，
对啊，
然后肌肉很小就肌肉控制很厉害
之类的
之类的这样对，我想说好啦好啦、嗯、感谢你们帮我生了一个还不错的头脑，
真的，嗯，真的是很聪明，
谢谢谢谢、嗯、感谢爸妈，嗯，那我讲一下好了，我其实、
啊、对，你最近在干嘛？欸、其实我很久没有跟你 catch up、欸、
我们真的、啊、我们就是靠录音在 catch up、啊、
因为录音什么都不敢聊，就是拖到录音室来聊，
因为怕平常聊完之后录音的时候没有东西讲，
就 一场空，想说嗯嗯，就是有什么还要讲吗，
两个人坐在这里相对无言什么鬼，
而且会比较没好奇心啊，因为都讲完啦、
哦、
就不会多问，就觉得说哦就那样啊，
对对，就于是就造成我们平常连 LINE 都很少在讲，是不是
没有啊，重大事情还是会讲啊，
有啦有啦、嗯、我开玩笑的，好，我觉得可以分享，我可以先分享一件昨天才发生的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昨天晚上呢，我跟一群法国的女同志一起去吃饭。
哎，你怎么认识他们的、
啊、好，这就很妙，因为其实事情是这样，就是呢我因为就是在法文的圈子里面嘛，台北有一间法国书店叫信鸽书店，那这间书店里面全部都是法文书，然后呢他们会定期就是邀请一些法国的作家来台湾演讲打书这样子，就是一方面是针对台湾的法语群众嘛，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也有蛮多法国人，他们就是尤其在台北的买书就是一定都是去信鸽。然后这次呢前两天来了一位女作家，然后正好我十几年前在做文学营队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他现在也是小说家、嗯、然后在也是翻译，也是开始在做中法翻译，已经翻了几本书，很厉害的一个译者，那他现在住在巴黎，这阵子他最好正好在台湾，这个男生是这个女作家的学生，这个男孩子他就突然上个礼拜传了讯息就问我说，哎，安琪安琪，就是我下个礼拜六要找我的老师一起吃饭，那我想要带他去吃酒家菜，那你礼拜六中午有没有空啊？礼拜六晚上有没有空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因为我也很久没跟他见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一起去吃，然后我还带了某人一起去，然后那个男生他很好玩，他就跟我说，他说在场应该都是女同志，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就是其他会讲法文的女同志这样子，就我想了一轮好像也没有，嗯，虽然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去了，又去到现场，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有他那个老师是法国人，其他人可能都台湾人只是会讲法文这样子，因为去之前他还特别跟我讲说，哎，整桌都女同志哦，只有我一个是生理男，那我就想说哦，那可能就是台湾人，然后可能一两个法国人这样，结果没想到一到现场除了我跟那个男生还有一个台湾的女演员，一个年轻的演员妹妹，其他全部都法国人，
总共几个人啊？
总共八个，
哦，那蛮多的耶，
嗯，所以我们就是四个法国人四个台湾人、嗯、然后吃一桌酒家菜，嗯 嗯对，他就很好玩啊，因为他们都大概五十几岁，然后都是文化人，
哇，
对，而且很妙的是在那群人里面我还遇到一个就是现在跟我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的，他不算同事，就是我们不同部门，但是他就是专门就是负责文化这一块。
那你上班的时候知道他是吗？
我不知道他是，
哦、oh, OK
对，但我好像我后来回想起来我有听说过，然后他就带着他太太、嗯、然后来的那个我朋友的老师那位女作家、嗯、她也是跟她太太一起，然后我跟我太太一起、哦、所以这一桌就是三对已经结婚的女同志，
死会
对，三对已经结婚的女同志，然后跟一个生理男，然后跟一个 那个女同志妹妹，对，一起吃饭，就蛮有趣的。因为你知道跟法国人吃饭啊，就是你每一道菜都要讲，因为你得要解释给他们听。
哇，这法文要多好啊。
所以我们大家就一直在查 Google 啊。
你们还需要吗？
需要。我跟你讲、oh. 说菜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 Google 不行、
而且它是另外一个文化的 level。
对啊、你说卡金这种东西请问法文怎么讲？我真的讲不出来、
卡金就是脚筋。
对啊，脚筋。你说你要怎么说？
就是用用解剖学只能用、這個、
我告诉你，某人真的去给我找照片但是因为后来有人找到字，所以我们就想说用字好了，就不要拿照片出来
、那你这样发我应该突飞猛进吧？
没有，讲完就不记得了、对啊。然后比如说雷霸绳螺肉蒜上来的时候，
就是螺肉加大蒜、
对对对，就是你要解释，就是里面有螺肉啊、然后有那个大蒜，而且不是蒜头，是蒜苗，有没有？解释什么是蒜苗？
他们国家没有吗？
有有有有有， 其实都还是可以找到对应的字啊， 但是就觉得，就每一道菜上来，大家就手忙脚乱，
真的耶，
一直在查资料。
他们有好奇吗？
有，
他们、他们也是好奇，
他们每一道菜都会问。
好。
然后很妙的是，八个人吃九家菜，里面有三个人吃素，所以就只好
这样怎么点，
就只好订素菜啊。
对
啊，菜单是已经都
等一下，吃素的是法国人，
两个法国人，一个台湾人。
对，
然后两队里面各有一个人吃素。
我的妈呀！
对。所以就但就是因为主
那为什么还要去吃酒家菜？
主揪的人本来不知道、因为法国人其实吃素的并没有很多。
真的、
并
我以为他们
很
多耶，
现在越来越多，但是其实不像我们我觉得不像大家感觉。对、因为 我觉得在法国吃素有些人是说觉得很容易啦、对，但是
我觉得比台湾容易啊。
那你就是都吃沙拉
啊？他们主食不就是都有这些东西？
也不一定， 看地方、而且我有听过法国人觉得在台湾吃素比较容易。
我觉得台湾这十年来的素食真的是很强。
因为我们就是很多素食餐厅嘛，然后他们又不像，他们不是有些不是吃全素，就不像我们是连五星都不能吃、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健康素啊。
对，就是自助餐店里面的素菜。
他们吃海鲜吗？因为有一些人吃素就是他是吃海鲜的。
昨天吃素的几个里面好像有吃海鲜、
oh,
就是他们会不排斥，可是他们以素为主的这种、
okay.
对，然后就说菜就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然后席间就是也讨论很多问题嘛、就是他们都我觉得跟法国人吃饭很妙，就是话题都不会断。
他们是不是好奇心很重啊？
那一他们好奇心很重、然后比如说我们都是刚认识的，
对，
第一次见面嘛，他就会很想知道你的来龙去脉。比如说那个演员妹妹很年轻，才25、26岁，
好年轻哦。
然后他是先念法文之后才去念戏剧、所以他们就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选法文？对，就是这个问题我也被问过很多次，就是为什么选法文、
那你为什么选法文？
我为什么选法文？我选法文其实就是因为我不想念英文，也不想上日文。那我
可是你又没有接触过法文，你怎么知道你要选它？
好问题。因为我觉得法文很好听，
所以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听过法文、
听过，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很好听。然后小时候读的文学里面很多是法文翻译的、就是那种儿童文学，有一些故事。
你怎么知道它是法文翻译？
后来知道的、然后以前的书里面也会写啊，就是比如说作家就是什么法国
啊，你会去看这个
三剑客啊？
那个你会去看？
会啊，
我都从来不看欸。
你是说不看作者介绍？
从小到大我看每一本书我都没在看谁是作者，我也没在看他是从哪一个国家来。
我会好奇欸，我会想、
真的
我会想知道这是谁写的。
所以现在知道学渣到底在干嘛的吧
你都不会好奇哦？
从来不会，而且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只看 比如说以前不是还有报纸吗？
对，
报纸丢进我家院子，
嗯，我就 只看副刊，
对，我就只去拿副刊，然后政治的丢在院子里面，然后我妈就会骂说，
你为什么
不准备一起拿进来？
对啊，
那我就只看我想看的
啊。可是你可以一起拿进来，其他的搭子，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有一阵子就是有，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过得很自我哦，就是我就只看我想看的。
很好哎、欸，然后我觉得这样超棒的。
但是我也没有，比如说你现在回头问我说，那那些副刊是什么？
不会啊，那就是你的养分、啊。
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但那就是你的养分。
然后比如说你问我说，如果我记得某一个故事，有些人会问我说，那谁写的？
不记得，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不记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去看过那些作者是谁。后来比较大，我听，比如说朋友或像你们，就会说啊，那个作者是什么什么，然后我才会心惊说，这个要看哦。
也没有一定要看。
就是会心惊说我没有这个习惯欸，就是哦，原来你们都知道，嗯，就是这些东西是谁写的。
原因是因为如果这个人的东西写得很好，我可能就会想要去看他写的其他的东西啊。
哦，这个我只有在言情小说就是做的淋漓尽致、哦、但是就是
就比如说席娟啊然后什么黑杰明啊，
对啊，余情啊
余情啊，
就是还会去找，但是其他那种我就觉得还好、嗯好，所以你那时候是因为知道了这些法国人写的东西。
嗯，对，然后应该这样讲吧，我原本最早是想念传播嘛，就是我、
有
我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就是我已经知道我没办法念戏剧了之后，我的第一志愿是新闻。我们就考推甄，就政大没有上，那考联考我的分数差辅大的传播好像两三分
哦，那也蛮近的啊。
其实很近、哦、我就说我觉得人生巴勒听好人生到头来就是老天决定的，
不要这样子啦，你还是要自己努力啦。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努力你尽力了、嗯、就是这是我爸爸给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呢 Do your best， 然后呢 Let God do the rest 因为那个 rest 是你没有办法的、
欸、你要把它翻成中文
就是尽你所能听天由命
啊。对对对
哇，我觉得我的翻译还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对，就是你看我就差传播两三分啊，那接下来我的成绩，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看落点嘛，看落点然后填志愿、嗯、对不对，那我的成绩接下来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就剩下外文系，我们的外文系，我们外语学院有英日法意德，
对，你们学校好像是以外语厉害著称啊。
对对对，我们有英日法意德，以前是没有意大利文，但是从我们那一年开始意大利文开始招生，对，所以我就想说英不用看了，嗯，好，因为我已经
学了，你不想念英文，
我已经学了十几年的英文，虽然说英文没有到什么 super 超级无敌好，但我也不想再花四年，而且因为我，
你那时候就想这么清楚，
我那个时候是认真想过的
哦，真的哦，
对，我不是乱填的。法文日文，因为我爸爸的日文太好了，嗯，所以我如果学日文我这四年压力一定他妈超大，所以我不想学日文、
哦、避开
避开，对，我不想要在我念书的时候我还要跟我爸爸比看谁日文比较好之类的、哦、那接下来就剩下意法德这三个，那我就想说意大利文我没什么 feel， 德文不太好听，
所以你又知道德文不好听，
德文很重，
不是啊，那你那个时候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嗯，可能也是可能是刻板印象，就是因为一定是有听人家讲过或什么的嘛、
哦、我回想我那个年纪完全对这个没概念、欸、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来，可能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兴趣有关，就是我本来就是对语言比较有感觉、嗯、然后爸妈可能也会讲说、欸、那你以后就去念外文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可能会看一些或者是听一些这种这一类的，我不知道啦。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德文啊，你说法国还有什么法国相送的歌，德文的东西超少欸，
我不知道欸，
好厉害哦，
我真的想不起来、哦、好、嗯，但是就是有听人家讲过说什么德文就是不好听啊、okay、什么讲起来像在吵架之类的，陈维琪就念德文啊，
对啊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去念德文、啊、他教我什么阿贝塞德之后我就整个放弃啊我想说怎么那么难听 对不起哟、哦，对不起，我先道歉。
可是法文也是 A B C D 啊，
不是他就是念到后来，然后比如说他有教我念那个德文的我爱你，然后我听完之后我想说
Ich liebe dich，
对，然后我想说讲个我爱你也这么难念，中文再怎么难，我爱你外国人还我就是墙壁的我，对不对？爱就是 IJK 的爱嘛，
我快笑死。
对啊，那你是什么？就是
你就腻啊，
对啊，
就很简单
啊。对啊，那我想说中文的我爱你这么简单，为什么德国人讲个我爱你要这么的难发音？
那你有听林安妮念过俄文的我爱你吗？
好像以前有，但也觉得说天哪，这什么铿锵有调，想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样
对，非常复杂。对，然后那你看法文的我爱你就很简单啊。
好来
，Je t'aime。
是不是很好听、
啊、嗯，好，反正 anyway 当然不是因为前述原因，最终无论如何我就是选了法文。
刚刚那个 Y 你是不是有一个香水是这个啊、
有有有、
是 CD 的是不是？
它不叫 Jodame， 它叫 Jadot、
哦、不一样是不是？
嗯，可是它也是我很喜欢的意思。
它什么意思？
Jadot 是我非常喜欢
哦。
对
OK，
对，就是那个沙利塞隆，
对对对，
从、
哦、
金色的池子里
正翻天，
对对对，从金色的池子里走出来、嗯、对
对，嗯，好，颜值最高峰之时、
啊、真的她真的好美、哦、
嗯，好了好了，哎哎，两个人又在那边
又在那边品尝美女是不是？
对，这也是我也跟着品尝。
不会啊，我发现你还蛮爱美女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女生比较漂亮啊。
是啊，
就是再怎么普通，哎，也不能这样分阶级啊，但是我意思是说，从我好像从小到大我对女生的欣赏度跟包容度是比较高的、嗯、
有，我有感觉。
对，然后男生就是只要做一点错事就被我倒扣100分，
对，然后做100件好事也不会加2分。
没错，好奇怪。但女孩子就是哎、欸，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又讲到别的地方去，
没关系啊。
就是我以前有个同事，那时候他是我的 art 嘛、嗯、我是他的 copy。
嗯，等一下等一下，解释一下 art 跟 copy， 就是在广告公司里面就是会有分两个职位，就是通常一个客户就是会有两个人去服侍他
之类的
之类的。
不止两个啦，就还有什么、嗯、还有那个营业嘛。
哦对对对，还有 sales 那业务。
对
务、
我现在讲的都是比较日系的啦，因为我以前在日系的广告公司。
不会，好像美系的也是这样。
没有，可是他们好像叫 account people， 我们不这样叫，我们叫营业单位这样子、
哦、OKOK、okay,
okay,
对，就是业 务,、
单位，
业务单位。 对,
对，
art 就是负责视觉的、嗯、copy 就是写
文
案的。
对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的art 他就是常常把他的、男朋友，那时候是男朋友，现在是老公、
哦、
那时候，对，那时候男朋友已经十几年了，那时候男朋友的前女友的照片给我看，然后我就看一下，我就说，他说你不觉得很丑吗，贱女人啊，对对对。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就说还好啊。
你art一定很恨。
然后他就超生气，他就说他明明就长得超丑，很像，对不起我这里又有点种族歧视，反正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他就说那就是很像菲律宾人啊，什么什么的，这样
怎么这样子
之类的啦。反正那个时候，哎呀，你知道年轻的时候讲话没有什么，嗯，没什么分寸。然后后来他就说：“那这么丑，你也在那边跟我说他还 OK。”我就说：“哎、欸，你问我真的不准哎、欸，因为我对女孩子的审美的那个宽容度是很大的
，range 很大，
对，非常的大。”然后他从此就只要就是说来，你来看。因为你知道阿尔特他们是做美术的，
对啊，
他们的审美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他就会说、嗯、来你来看、哦、我先跟大家讲、哦、以前在广告公司的阿尔特就是每个都超刁钻，然后眼光很高，然后非嘴巴很毒，因为他们看过的东西漂亮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就会拿一张照片跟我说来你看这个女的怎么样、
嗯嗯、
然后我就说哎、欸、不错啊，他说哪里不错跟我解释一下。然后我就会说嗯，我觉得他笑容蛮灿烂的呀。他说龅牙也叫灿烂吗？然后我就说哎，你不能这样讲啊，有些人龅牙不愿意笑哎、欸。
哦对，有些人龅牙不愿意笑。
然后他就会翻白眼，然后就是说就会跟我们的营业，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熟的营业，他就会说转过去跟他说你看吧，你问他哪个女的他都说
不错。
对，
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
这就像问我说什么东西好不好吃，我都说
不错
不错。
哎，可是这个就印证啦、啊、如果你说很难吃的东西
就真的很难吃，
真的很难吃。
对， 某人有一次很好笑，他说他以前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觉得我是那种什么都好的人，嗯，就是什么都好吃，去哪里都好，看谁都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嗯。直到有一次，
就狼狼后啊，
对，狼狼后。直到有一次，我们去一间咖啡店，那杯咖啡上来，我只喝了一口，我就放着，嗯，就再也没有喝完。然后那间咖啡店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到那一刻才知道，我其实也是有，就是我觉得不行的东西。
哎、欸，可是我觉得他不，他这样子误会你，不是你，不是他的错、欸，
不是他的错、啊，
因为你从小到大，比如说，我先跟大家讲哦。新安吉从小到大呢，我们只要说
来了
来这个我吃不下，然后他就会凑过来说没关系、
啊、
我吃，然后或者是说哎呦新安吉这个我真的是不喜欢耶、嗯、他就会吃一口说还可以呀、啊嗯、然后就把它吃了，然后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只要任何就是吃不下太多然后什么的，然后就说哎，新安吉过来，然后他就会去默默的把它很开心的把它吃掉，
直到现在都是这样until now OK
对，然后他就会说哎、欸，这个没有人要吃了吗，
那我
把它吃掉咯，我把它吃完咯、嗯、这样
對，
我就是说他就真是一个很好喂食的人。
但是呢，我后来我其实后来才理解到，是因为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吃的东西都真的是不错的东西。
有吗？
有，
我们有吃很多垃圾食物、啊、
没有没有没有，垃圾食物也是因为我们都喜欢的垃圾食物啊、
oh, OK
然后比如说在学校，其实我们学校吃的东西
是很健康的，
是很健康的，而且东西的品质都是不错的、嗯、因为我后来离开学校然后在外面，有时候你去外面吃一些东西你才知道说天哪、oh, 这世界上真的是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入口，
就是食材太差。
对，所以后来某人就很叮咛，他就发现你是不能随便带我去吃东西。我也是会跟他说，
也算他把头翘。
对，嗯，就我也是会跟他说我不要，这我不要，我吃一口就放着。哎、欸，超拍款的，因为我从来不会吃一口就放着。就是一方面你刚讲，
你真的不会，
你刚刚讲那个状况，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里带来的习惯、嗯、就是我们家是不能有剩菜的嘛、嗯、以前好像有讲过，
有，
对，所以我一定看到桌上有东西我就一定会把它吃完。我是直到现在食量真的没那么大，我就说服自己说吃不下就真的算了，嗯，对。可是除此之外我是不会把东西吃一口就放着。
对，他，我好像没有印象你有这样做，
所以当我吃一口就放着那就真的
很
难
吃。
所以当你有觉得不好看的女生那就可见真的很丑。
对，或者是她
可能个性不好，
气质很差。因为我也曾经看过很多美女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行业、
啊、
美女很多、嗯、我有看过很多美女最后看到最后面目可憎啊，
真的哦，
就是很美，可是真的很美，可是就会觉得
怎么这样
不耐看。当然那些女孩子她真的是美啊，就是色相美，嗯，对，可是心里面就不是很美啊，
就像尤心生吧。
但像尤心生，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解释应该是指看的那个人，嗯嗯嗯，不是、嗯、我不知道、哦、因为我觉得我长到现在哦，有很多心地很不善良的人，嗯，坏人，嗯，还是长得很美啊。
对，
就是他没有因为他心地不好变丑啊，
神情
也没有，
也没有，嗯嗯，
对。可是像新生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在观看者的这个人，就是你知道他的个性哦，你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他长得再美再帅，你就是会觉得不再那么好看，会减分啦，
有可能
那个光芒会暗掉，
嗯，有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像尤心生，我倒不觉得是在讲我们自己，嗯嗯，对，就是在讲的是旁边人看他、嗯、觉得这个人心地不善良，就看起来就变丑了这样子。
这确实有可能，就像你说你看美女，那些美女到最后你看到最后都是面目可憎、
嗯、有几个啦，或者是会知道说哎、欸，你知道我们公司以前有个大美女哦、喔、嗯，她走到哪里都要跟人家吵架。哎、欸，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个性啊。然后我以前听别的部门的人在讲的时候，嗯，我都想说，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有跟她有什么对口，嗯，直到有一次
我要讲就是我那时候听别的部门在讲说他很夸张，然后 我每次看到他很漂亮的样子，他很厉害哦，他是可以穿三寸高跟鞋跟着公司去健行的爬山的。
我对不起，这种对我来说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这种女生从一开始就会被我排除在任何，
但是她出门就是你一看到她你就知道说精心打扮，因为毕竟我们在日系公司嘛，那个年代有一些女孩子还是会有一些日本系，日本的文化在台湾比较不像现在比较示威了，
对，
那时候非常的 popular，
没错，
对，然后所以他们是秉持着这种日本的女孩子的样子
是
在生活的，所以我那时候听人家讲说什么她很难伺候啊，或者是她整天在跟人家吵架，我还想说为什么啊，还是说她个性真的是被人家欺负然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才要吵架
对之类的，我们都会这样想别人。后来直到有一次一直跟她服务一个客户，哇塞我真的是被震碎三观耶，她就是很不分青红皂白。我举个例子，因为公司要出去跟客户提案，然后我们就一起叫了一个小巴，因为那时候去的人比较多，所以他是业务嘛，所以他要负责一些行程上的安排，然后我们就上车之后，因为我们上车前刚好那一阵子我们公司附近楼下就是都在做马路，都在施工，所以其实那个司机过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地方停车，然后那个年代虽然有手机可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反正就是他们联络并不顺畅，后来好不容易大家就是找一个地方上车了，你知道他一上车就飙那个司机耶，我在旁边看吓一跳，因为任何人来看那个情况其实都能理解说他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对啊，
然后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是上车的地方在正大门口，本该在那里，可是因为那边在施工啊，所以我们后来是在后面的巷子里面上车的，他就很生气的就是飙那个司机说你怎么会让我们在这边上车呢，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得理不饶人，然后他重点是他也没道理，
我觉得很爱吵架的人没有在想自己有没有道理，
真的没有，然后那个司机可能想要解释嘛，就说啊没有你们公司前面就在施工我没有地方停啊，所以让你们停在这里啊，就是在这边上这样子，通常我们听到这边就觉得哦好啦好啦，就算你前面已经先飙了，你后面也会说哦好啦，那通常就没有他接着跟那个司机你一言我语之后，他还跟那个司机说你怎么那么爱狡辩啊，就是客户叫你做事情
就
都你都这个态度是不是，
就意思是说别人都不能回他嘴就对了，
对，我们创意团队到后面听真的是大家每个人都冷汗直流欸，那因为那时候要上高速公路，因为我们要去桃园，快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个司机突然说，因为跟他吵到最后就跟他说那不然你们现在下车啊，我不一定要赚你们这个啊，
哎，我觉得好夸张，
然后他还继续想要跟他辩哦，说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哦，类似这样子，是我们后面比较资深有一些创意的那个前辈就出来圆场，就说哎，某某你不要这样子，然后跟那个大哥说他哦就是年轻他可能着急了，就是他个性比较着急，所以他有一点生气，他现在在气头上，然后大哥你不要跟他计较这样子，结果我们回程那个大哥就不载我们了，他就要另外叫一台车让我们回来，
对，谁要载你啊，
我后来才真的是亲眼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大美女，就是我的妈啊，我那我真的开眼界，
我觉得好夸张哦，
所以可是她还是干这个工作干很久哦，就是因为她年轻貌美，就是很多人吃她这些事情，就是这个社会就是有些大部分的人，就是我其实在这个工作我也看了很多
人性，
就是真的是人性，就是你可以说他个性不好吗，转个方式想，因为他一下车那一天他一下车我还印象很深刻，他一下车他还很生气嘛，然后他就说他要去客诉那个司机，那司机后来也放话说没关系让你去告啊什么之类的，其他前辈就是安慰他说好了好了，就是我们现在要上去提案了，你不要再就是这件事情上在那边钻牛角尖这样，我们先上去把事情做完，我们是比较年我跟他是大概同一个年纪的同一个辈分的，在旁边这样看我真的是想说我也只能默默走过去跟他说哎，那个你不要再气了啦，你就当做说嘟嘟笑，但是我心里想说
你才是笑，
对，
那个司机才是嘟丢笑欸吧，
真的嘟丢笑。
对啊，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所以我才说你说像游行，可是从那一天开始，因为我亲眼看到他这样，对不对？我真的后来再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没有那么漂亮了。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皮相是美的，
真的美。
但你知道了之后，因为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可是他，你说他有没有败絮其中？也没有。比如说你跟他讲话，平常日常生活是正常的，
没有啊？我觉得任何人在正常的状况之下都是正常的。你要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情绪状况，你就是只有在他暴怒的时候。
好了，反正我为什么讲到这边来？反正就是我要讲，就是说我看女生的标准，真的就是先要相处。
对啦，
对啊，我如果跟女生交往，我就是一定会跟这个女生交往相处。对，但是我必须讲这一些女生，我退一万步讲，但她们还是很美。
到底你是女同志还是我是女同志啊？靠腰，
不要嘛，就真的还是很漂亮、啊。
有啦，我知道
啦，你也知道，我从小我不是有跟你举过好多例子，就是你每次都问我说，他到底是怎么样？
对，你就说你看不出来啊。
我说我看不出来。
对，我懂，我明白，我明白。
我说到底丑在哪？你可以跟我讲嘛。然后每个人会跟我这边，就是至少说出说这个女生什么哪里有问题，然后我就会想说，可是我还是觉得她蛮漂亮的。
没有，你是带着，你一定是那个天生就是带着女生滤镜来的。
对，我觉得我是，我对女生真的很宽容。
对对对对，
好，我们讲回酒家菜。
哦，对对对，讲回酒家。
Sorry，
哎呦，真的太好笑，
离题太远，
真的离题离很远。哎，其实我们去吃的那间酒家菜，我觉得蛮有意思，可以推荐给大家。
哪一家？
宾王大饭店
啊、哦，我听过。
宾就是贵宾的宾，宾王大饭店。
哎，他是不是在台北市也有啊？
他就只有台北啊。
他只有独一家吗？
他只有一家、
oh, okay.
他只有一家、重点是他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一开始某人看到那个地址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有酒家菜，我说我说我查到是这里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那栋大楼在哪边吗？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讲，讲了那个大楼的位置，因为他就在大道城，然后是在一栋商业大楼里面。
欸，我好像去吃过。欸，
你有去吃过是不是？
因为你这样讲那个环境。
OK， 他就在一栋商业大楼里面，然后那个商业大楼就是旧旧的，
对对对，脏脏的。
欸，对，脏脏的。然后你如果在网络上查宾王大饭店的话，出来的评论就是会有比如说什么房间里面什么不是很干净啊，
对对对，
什么有鬼故事啊，什么之类的。
好，我去过，我去过，但我不记得菜是什么味道了。
对，然后重点是你走进那个商业大楼，就是旁边就有点像以前老的光华商场，
对，
就是一个一个的店家，
对对，
然后就搭电梯到四楼。到了四楼之后，因为我们的包厢算号码算是前面的，就是它就是010203什么这样子，然后某人就很好奇，他就去看了最旁边的包厢是33号。也就是说他这一整层里面有30几间包厢。然后全部都是包厢式，然后有就是可以打一桌两桌的，然后好像最大可以打到15桌还是18桌的样子。对，可是很妙的是，你看网络上说房间怎么怎么样，可是他餐厅弄得很干净。
就是旧但干净，
旧但是干净，而且每个包厢里面都有一个洗手间。
哦，就是很老式的那种。
对对对，就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他的菜
好吃吗？
我觉得好吃，重点是他东西很干净。然后可是我在想，我吃完以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台湾人现在的口味都变淡了
啊？怎么说？
就是你知道酒家菜你就会期待，当然台菜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口味那么重，就是不是浓油重酱的那一种，台菜本来就不是。可是我昨天在吃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觉得好像什么东西好像可以再咸一点之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湾人现在口味都变淡。
我觉得是啊。
但他们家东西是好吃的，我很喜欢他们的龙凤腿。
哦，那一定很好吃吧。虽然我不吃龙凤腿。
你不吃龙凤腿哦？
我不吃。
你是因为猪油的关系还就没有很爱？
我忘了，因为我从小对这道菜没有什么好印象
啊。OK， 因为龙凤腿好吃跟不好吃也差很多。那我觉得他们家的是炸的很不错的。对，就真的也很酥，然后里面的料整体的口味吃起来是好的。可是他的螺肉蒜 我就觉得好像还好。嗯，那螺肉蒜我觉得还好，可是它的那个扁鱼鱼皮汤，扁鱼白菜鱼皮汤很好喝哦，对，里面的料也很丰富，嗯，对，
推荐给大家，
推荐推荐，嗯，对，如果有想要试试全套酒加菜的话，对，但是订餐的男生他因为考虑到法国人，嗯，就是冰王有一道菜，他们的油饭上面是有半只鸡的，就是真的让你看到那个半只鸡在上面，但是因为怕法国人看到那个卖相会吓到，所以那道菜他就没有点，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欸，可是法国人不是跟我们吃的很像吗？
但是整只鸡半只鸡在上面趴着也是会有一点
哦，他们还是不能接受，哦，
我是不知道啦，哦，我是不知道，因为没有点，
我是因为你我才知道法国人跟我们吃的很像啊，
很像啊，很像，嗯，因为他们像比如说里昂人他们也会吃猪内脏，对，
还有猪血，对不
对，
对
对对，哦，猪血，因为他们是把猪血做成就是包在肠衣里面，嗯，跟肉混在一起做成血肠，
对啊，我是记得你有以前你跟我讲，然后说哈，原来他们跟我们吃的很像，嗯嗯嗯嗯，
大概就这样子。
哇，那好，有趣在哪？
有趣在
你觉得他们的同志差在哪吗？
其实也我觉得好玩的是说话题吧，因为跟哦，他们就是也会问啊，就是问说，哎，嗯欸，那我们结婚多久啊，嗯，然后就是会讨论到说就是同婚过了之后我们家里的反应啊什么的这样子，哦，对，就他们就是好奇心很强。
欸，我很好奇法国人有需要跟父母出柜吗？
还是会啊，
可是他们接受度，他们传统吗？我意思是说他们的父母传统吗？
我觉得在法国因为同志运动发展的很早哦，那我昨天其实是还来不及问到他们各自的家庭就是父母的反应是什么，可是昨天在现场因为我刚刚说就是全部在现场女同志 couple 都是已经结婚了的嘛，然后在席间那个女作家她接了一通电话，是她妈妈从法国就是打视讯电话给她，用手机打视讯电话给她，她妈妈已经89岁，那我看她也是就是跟妈妈就是介绍说，哎，现场有谁有谁有谁，然后就跟她讲说那个谁谁谁就是指她太太，就是也跟我在一起，就是你会觉得说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件生活的事情了，
可是是不是因为他年纪大，就是爸妈已经不管了，
啊，就是真的是已经年纪比较大，然后对，我觉得一方面他们可能也是在一起很久，可是你说如果说他们社会上的反应，我那个时候去法国念书的时候我也是出柜状态啊，就是有时候同学会问说，哎，那你自己一个人来，然后什么你家人啊什么怎么样这样，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讲说，哦，我女朋友在台湾，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法国他们接受度算也不错，
接受度不错，但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激进派的基督教团体，一天到晚在反对就是同志，
这全世界好像都一样，
同志婚姻这样。昨天我们也有讲到这个，因为昨天我们就在讲说，其实在同婚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对台湾的宗教信仰也很有兴趣，因为最近不是白沙屯妈祖，
对，
所以他们就有问到说，哎，那我们各自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那因为很多台湾人都是佛道混合的，
对，
那我们在聊到同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讲说，其实在台湾就是佛道这两个宗教对同志这件事情的接受度相对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可是同婚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右派的基督教团体就是出来反对，然后而且连天主教其实都是相对宽容，天主教那个时候有出来抗议，可是某程度上有一点是被就是基督教就是拉着一起
哦，真的哦，
我的感觉是这样啦，因为你看现在教宗其实也松口啦，
他说什么，
他说他觉得就是上，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爱所有人啊，不无论你是不是同志，
他以前不松口吗？
没有，其实天主教的这一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有几年了，但是教宗是最近他有讲了一句，你等一下我查查，
好，
突然讲到这个但我忘记他的原话是什么哦，他批准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他批准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 当然他有说不能够办婚礼，可是你可以去做祝福这件事情。我觉得光这个其实就表明了天主教的立场算是
比较放松的，
比较放松的、哦、对。但因为教廷也有出来说不代表承认同志婚姻，可是我觉得就是教宗的立场就是他是放松的，但是就是基督教还是有很多这种反对的声音啊。而且、
欸、我有个偏见、哦、你先说、
嗯、你先说你先说。
我说我有个偏见，我觉得一神教的人他们好像对这种东西都不太接受、欸、
一神教的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对很多他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都不太能接受啊。我不知道这个跟信仰有没有关系，但是 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偏见，可是、I don't know、
啊、你本来要说什么？
哦，我本来要说的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同婚抗议的时候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其实这些基督教的抗议活动背后、是美国的极右派基督教的赞助、
那时候有听说。
对，后来那些法国女同志说其实在法国也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所以全世界都差不多，
全世界都差不多，
这些就是都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没错。
哎、欸，那他们的结婚是指在法国结婚吗？
对啊，在法国结婚啊、在法
国。所以法国是比我们早通过同婚吗、
比我们早，但是我记得好像也没有早很多年呢、欸。
啊，真的啊？我们这么先进啊？
我们算是很先进啊。来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同志，2012年。
哦，那也有十年啊。
有十年啊，但是也没有到很早。
哦，那这样算蛮早的。
对、
但没有到你说，对啦，是你说的，就没有到很早。
对，没有到
很
早
这样子。
如果我们跟他们只有差十年，我们也算是很厉害。而且我们没有差到十年哦，我们2019年就通过了。
哦，
所以其实我们跟他们只有差七年。
哦 ，OK，
对啊。
好，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真的是蛮厉害的地方。
台湾算是一个很进步的地方。只可惜我们还是
那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很脑残呢？我真的是傻眼啊！树大有枯枝，
树大有枯枝，
但是别人觉得我们是枯枝。
我们昨天有聊政治啊，我就跟你讲说，跟法国人在一起就是
一定会聊政治，
一定要聊政治
啊！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啊？哎、欸，我对法国的政治不了解耶。
没有，他们这些文化人大概都是左派，
可是很左吗？
没有到，也应该这样讲，法国的。哎、欸，我觉得要讲到这个，我需要做功课，我才能讲。哎，
好啊，那我们下次。
对，因为法国的政治版图现在要讲起来也是很复杂，因为马克宏他并不是一个左派政党推出来的总统，可是对很多左派法国人来说，他现在是不得不选的那颗烂苹果。
哎、欸。
跟我们有点像，
我们是指谁是烂
苹果？没有啊，就是
谁是不得不选谁？
除了蔡英文之外都烂苹果，没有啦，
剪掉。
从跟我们一样开始就要剪掉，
要不要留？
没有，我们的国会选得很烂啊。
哎，这个我是没关系啊，但是我略有。耳闻就是大家很生气，
怎么会没关系？你知道连法国人都说为什么我们的国会议长会是选这样子的人、欸、他是一个被某一个城市罢免掉，就是选总统没选上，被某一个城市罢免掉的人，然后最后他可以来当国会的头。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国家其实就是大家包容性很大、啊、
这不是包容性吧？
这不是吗？
我觉得这不是包容性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啊。
是啊，可是就是因为搞不清楚状况，所以这些人就可以起起落落嘛。
对，那所以大家，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都有机会啊，你只能这样想啊。
好啦，
我是不是很乐观？
你真的很乐观。
没有，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就是可能不会被打死嘛。
他就是打不死的蟑螂。
不是，是这个社会没有要讲他把他打死啊。
也对，
大家就是都人前留一线嘛，日后好相见，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呀。你看你记不记得以前在班上很讨厌的人，很讨厌的同学，办公室里面很讨厌的人，他们都还是能生存啊。
是啦，
也没有因为他什么个性不好或是他道德操守有什么问题，就还是有人会去接受他嘛。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相怨。
对，可是这个相怨就是造成的，说你可能随时都有机会起来嘛。
对，但这种相怨也造成大家很多痛苦的来源啊，就是真正有问题的人都没有人要解决，没有人要去。
对，所以你有问题的时候没有人会解决你嘛。 你懂那意思吗？就是大家就是有这种说，哦，那有一天我有问题，大家就会放我一马。
我懂，我懂，大家都是抱着这个心态，
对，就是有这种喘息的空间嘛，大家就想要这个东西。
Okay. 好的，
对，所以最近那个保姆案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个保姆案我真的，
对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会问说，那为什么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哎、欸，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啊，因为你只要有一天有一个侥幸的心态，就是说，当我做错事了，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哦，我还是会被轻轻放过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去对别人了，除非你就是双标。
我懂，
对，但我们总是希望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很大的错事，我会被原谅。因为我就先原谅我自己嘛，因为现在的人就是没有人会觉得自责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或是说隐姓埋名掉了，不会有了、嗯、没有这种事了。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听过不少故事，就说这个人犯了很大的错、嗯、所以他改名换姓到了他乡，
对、啊、
重新起来，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故土他是没有办法再有任何机会了，
是，
这是唯一他生存的方式嘛、嗯、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是不论你在这一个土地上你做了任何的很大的错事，对大家做了很大的伤害，还是
最终还是可以起来，
就是你说的相怨，就是这些相怨的人就会说给他一个机会啊。 嗯， 嗯，那为什么这些人这样说？因为这些人他期待有一天这个机会他可以被给嘛，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抱着希望别人给我一个机会的心态给别人一个机会。
对，
OK，
然后这个制度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处罚，真正处罚这些人
没有办法、
啊、完全没有办法。我觉得
可是哦、嗯、可是哦可是哦、嗯、你同样再说回来哦，台湾人都没有人要赞成 face 哦。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很
这些事情
很
矛
盾
嘛，
很
矛
盾啊、
就是有一票人这两边的势力我觉得是相当的。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哦，支持 face 的这些人一定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人的
没有，我跟你说，反对 face 的人跟你刚刚讲的相怨的人是同一群人。
对，我的意思是说，但是支持 face 的人的这些人数就是其实两边是差不多的。 你知道
没有？
没有吗？
我不觉得。
你是说，
我告诉
你，
你
是说不赞成 face 的哎、欸，
反对
反对 face
的人，就是支持死刑的人。我讲粗暴一点， 我讲粗暴一点，支持死刑的人跟你刚刚说的这一些相愿愿意给别人一个机会，希望别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的人是同一群人呢、欸？
我不相信哎、欸，那这样逻辑超乱啊！
就本来就没有逻辑啊，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啊！哎、欸，我们的选举选成这样，就是因为有很多相怨的人嘛。可是你仔细去看网络上那些言论、嗯、支持死刑的人跟这些人是同一群人啊。为什么？因为大体上来说，这些人就是反对民进党政策的人。你这样有听懂我意思吗？
对，可是他就是某些地方他想要为反对而反对嘛，
那就对了嘛，那就所以就没有逻辑啊，
就完全毫无逻辑可言。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哦，我的天啊，不支持 face 的人难道就全部都民进党吗？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不是，当然不是。
对，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并不是这样看嘛。可是我的想法是说，今天站在一个人性来看，你支持死刑好了、嗯、好，你觉得这个人该死，嗯，好，是这个人犯了极大错误对吧？嗯，那我们人普通人会犯极大错误几率多少？
你很难讲啊。
对，可是几率多少嘛，我们用科学来看嘛，就是不多嘛，大部分都是就是都觉得自己是
小错，
小错啊，嗯，就是觉得自己的恶很小嘛，嗯，就是恶不因恶小而为之，就是大家觉得自己的所做的恶都是小恶嘛，嗯，
所以就是大家觉得那些真正犯了极大错误的人
去死，
他们可以去死，
对，
但是我犯的错请大家原谅我。
对，
那就双标啊。
对，所以我就说我刚刚有讲就是每个人都双标啊。
对啊
对啊，那可是又有一个潜藏的潜意识，就是说当我放过别人一马的时候，我有一天也会被放一马、啊、
我知道啊，我有听懂啊。
对，
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
我
们很无奈，就是我们很生气嘛、嗯、就是我们觉得那你既然支持死刑，嗯， 那代表你应该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吧？
对啊，应该任何的恶你都不能忍受啊。
没有啊，他们就是可以忍受小恶。
好吧，算了，我觉得说到头就是
我们很无奈嘛，就是说我跟你讲，我们两个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讲这些问题，
对，
讲这些逻辑，
是
就是这些逻辑完全不适用在这些人身上嘛，
是，
所以我后来也才能理解，假设啦哈，我们是同样一个政党的支持者，嗯，但是不代表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不代表啊，
因为你，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现在已经不碰政治，我也不研究了，嗯，但在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嗯，曾经会有一度会觉得说，你只要跟我支持同一边，嗯，我们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人吧？
不是，嗯，我后来也才发现，
对，可是以前会觉得是，对不对？
以前会觉得是，
就觉得哇，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来交朋友，
对。
可是我告诉你哦，嗯，我后来受到一些。受到这个所谓的迂腐的观念，
你的迂腐观念今天突然爆出来很
多，我还真多，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那些迂腐的观念就是说啊，你跟我支持同一个人，嗯，你应该跟我一些理念想法是一样的，嗯，没有，嗯，我被这些人整过很多次，
好，
那因为我以前太天真嘛，
我懂，
我就会觉得说哦，跟我一样想法，没有，
就至少价值观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嗯，其实没有，我们价值观其实还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完全不能深聊，就是只要一深聊马上就是破功
啊，真的假的？
对，我们可能支持某一个人，可是他在生活上，嗯，好，假设哈，我们都是同样支持某一个人好了哈，嗯，可是他可以容许，我讲夸张一点，他可以容许小三啊，哦，他可以容许自己当小三嘛，嗯，之类的，嗯，我不是说小三对不对，嗯，可是就是说这不是我的价值观啊。
我懂我懂我懂。
对啊，或是
但我其实会觉得确实人的价值观本来就有很多面向，
就很复杂，
对，人的组成本来就是很复杂，人性很复杂，人的思想也很复杂，
对，
就说真正可以跟你交往很多年的朋友，嗯，他一定是在绝大多数可能就是也许
你们要一起发生很多事，
对，你们要一起发生很多事，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说这个人的价值观跟你是真正很接近的，这个友谊才有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對，
而且那要得不好的都是接近哦，
欸，对对对对对，
就是假设我假设什么叫不好的要接近，今天如果我放弃了你，嗯，你不会恨我，嗯嗯嗯嗯，这才叫不好的嘛。
对，我懂。
今天我放弃了你，可是你还是你生我的气，嗯，那就代表说，哎，我们其实，在某些观念还是不一样的。嗯嗯，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就在讲一些
又在讲大道理，
对啦。Again.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你看那一些人做了这么大的错事，嗯，或是的确有一些人很认真的站起来反对过，哎，可是那些人又回来啦。
对啊，
你就觉得我跟你讲哦，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白工，大家觉得做白工做太多，这个社会会倒哎，
欸，就是啊，
因为你就会觉得说我站起来 fight， 然后结果 fight 结局，
对啊，我起来罢免这个人，然后就他妈罢免两年之后，这个人干又跟我回国会，而且还做国会议长，
是怎样，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制度有问题嘛？
对
啊，可是这个制度就是这个社会里面最难改的事情啊。
好啦，因为再讲下去要休闲的啦，讲太深
没办法休闲啊，我们又不懂，对吗？我们只能很难过说啊，你也当就当做说你来这个人生一回，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这些荒谬的决定啊，
是是，
就是有说哦，好荒谬，哦，但是应该也不是最荒谬，应该后面还有这样子。
不要讲，连法国人都觉得很荒谬，好吗？
那法国人他们怎么说呢？
没有，他们就说他们因为有两个是在台湾住比较久的嘛，
是，
就是我有说其中一个是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然后他的太太就是解释给那个只是来这边演讲的女作家听，就说就是他们也觉得无法理解，就是这个人他曾经是这样子。又没选上又被罢免，嗯，然后但是他最后就是被选为国会的头，嗯，然后我们有解释给他听说他为什么最后会成为国会的头，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政治的一些就是反对党的政治考量，然后跟反对党想要对他们的选民就是表达的一些就是意义在里面嘛，嗯，我们就解释给他听，然后对他们来讲这当然是无关痛痒，可是，嗯，他们只是觉得说
那也安呢，
对，那也安呢，对，嗯，然后因为我们在场四个人的表情都很难看，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笑，他们就说哇，所以其实你们全部都是支持同一边的。
可是很好笑的是今天换作整桌都是跟我们相反 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总统选得上，有、
啊、
有病吗？
是啊，他们也会，对，我懂，我懂，台湾社会现在就是陷入这样子的状态，而且这个状态已经二十几年、三十年了，
不止啊，四十年吧？
没有啦，没有到四十年啊，
没有吗？
你从第一次总统民选开始算，哎呦喂，四十，
我不知道，
三十几啦，三十几，
对、啊，
1996嘛，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很迂腐嘛。也符合，正符合我现在的年纪啊，现在年轻人听就会觉得怎么这么迂腐啊，
我是不知道啦，
一定的啦，
好啦，留个言吧，我们就是迂腐的两个老太太，
不留言就算了啦。
好了，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次见咯，
下回见，
拜
拜,
拜,
拜，
欢迎订阅分享赞助爱爱大楼，也欢迎到爱爱信箱留言哦，谢谢收听。